是人在这里说话，主实在是你自己，主你透过圣经把你的旨意传达给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有福，因为我们认识你。我们在这里要关心一切的未得之地、未得之民，所以也求主透过你的话语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各样属灵的奥秘，好让我们的灵命得着饱足，也让我们的里面因着圣灵的带领而充满了传福音的动力。祷告奉主的名求， Amen。 好，那我们今天继续来看，我们这次的主题是主眼中的宣教。那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在全球化之下我们的资源的整合。在全球化之下，我们来看到当年神所托付我们的那个2000年前的大使命，到了2000年后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昨天晚上我们已经谈到时代有着翻天覆地非常激烈的变化，尤其进到了 5G 的时代之后，很快的人工智慧会给我们更多的挑战，所以教会必须要在思维上有所改变，教会必须要知道怎么因应这个土壤，而把这个好的种子、纯正的种子能够撒在好土里。我们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改变这个土质，改变这个土壤，好让这个好的福音种子能够结出30倍、60倍、100倍。这是我们昨天晚上主要的一个重点。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就要一起来思想了，当整个世界走到了我们所谓的全球化的时代之后，那么这个对于当年耶稣吩咐我们的这个大使命有什么相关呢？我们来读一节大家非常熟悉的《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应该很多人都会背了哈。我们只有一节，我们同声来读，请。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大家熟悉这段经文哈。那如果你跟我一样从小是基督徒，很熟悉这段经文的话，那我必须今天晚上我要再从不同的角度提醒大家，这段经文改变了人类的历史，改变了人类的命运。好，那我们先来看另外一节有关福音遍传，在马太福音24章14节，我们一起读，请。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好，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两节经节都提到了一个我们今天晚上的共同的概念，叫做全球化，提出来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容我首先解释一下，刚才我们读的这个《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它真的改变了人类的历史。为什么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呢？因为《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它特别讲到说，我们要把福音传遍地极。从那个时候开始，门徒就真的出去传福音。当门徒出去传福音之后，世界就产生了改变。所以我说这段经文启动了教会历史。耶稣设立了教会，但是在耶稣跟十二个使徒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好像是一个嫩芽，一直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耶稣告诉他们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的身上。当我在世上的时候，我只能盖你们十二个，可是一旦我回到天上去以后，我父要差遣圣灵保惠师来。而圣灵来了以后会有什么变化呢？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然后就要把福音传到地极。请问耶稣这句话后来有没有应验？应验了，这就是你跟我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一节经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这大概是所有的基督徒除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之外，另外一节你一定要会背的经节，那就是这一节经节翻转了人类的历史。因为这一节经节开启了教会，开启了普世的教会，耶稣跟十二个门徒的那一个种子开始30倍、60倍、100倍整个拓展出去，而教会彻底扭转了人类的历史，你知道吗？教会扭转了人类的历史。如果当年没有教会的话，人类历史绝对不是现在的模样。我们可以这样说，宣教，也就是说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要把福音带到地极，这样的一个放射线的观念， 而不是封闭型的观念，这个放射性的观念整个改变了人类的历史。所以从此以后人类的历史开始改变。所以如果我们再回到这节经节来讲的话，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我们可以这样说，宣教改变了历史，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我们会慢慢的来看。好，我们呢先来看哈，你有一个观念，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之前，在此之前，犹太教只是犹太人的信仰，甚至包括耶稣跟门徒，包括耶稣的门徒，他们都认为耶稣跟谁有关？跟犹太人有关。他们甚至于，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耶稣跟全人类有关。这仅存在于他们的理性，因为当耶稣那个时候，天使向玛利亚显现，当时跟他说：“你们要怀孕生子，你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报佳音的时候，天使说：“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谁的？万民的。”OK， 所以你发现犹太人很有意思哈。犹太人的神学，犹太人的脑袋，他们知道关乎万民，但是这种知道是冷漠的，因为他们根本不在乎外邦人，他们也瞧不起外邦人，他们基本上要在教堂里面，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如果要谈论弥赛亚关乎谁，他们口头上或者说知识上理性上，他们可以承认弥赛亚是关乎万民的，但是他们的心里面真的有这样的感受吗？那这个情况有点像我们所谓的小和尚念经，下一句怎么说？有口无心。要年轻人就没有，现在没有我们这种俚语了哈，他们讲的比较简单，叫耳边风啊，就把你的话当耳边风。所以犹太人知道那个，就我不知道国内怎么样，就像我们台湾，台湾的教育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礼义廉耻，这个都是要刻在墙上绣在衣服上。我们的班级叫一年中班，二年校班，三年人班，四年爱班，我们的班级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么编过去的。我们的学校的围墙上写的是礼义廉耻，但我们都知道，但是有做到吗？我是三年中班，我就一定是忠于我该效忠的吗？这可不一定啊，那不过就是个口号罢了。所以我想所有的基督徒，你要明白一件事，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之前，犹太人的神学他们可以承认弥赛亚关乎万民，可是从他们的作为，他们不觉得要把福音、要把救恩、要把弥赛亚拿出来跟大家 share， 他们没有这样的想法，这是非常矛盾的。这个其实也不矛盾哈。我们今天基督徒知不知道传福音是你的责任啊？知道嘛，是不是？那你跟他讲，你现在跟弟兄姊妹讲说，哎呀，那些回教徒，你看他们这么忠心，但是他们拜的神是错的，我们向他们传福音吧。你说，哎，我们教会不是有支持宣教士吗？我们不是已经派人去传了吗？大概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理智上我们承认，但是行动上我们跟不上啊。要讲的再严肃一点，叫眼高什么低手低，就是我们知道，但是跟我们的行动有很大的距离。犹太人当时彻底是这样的情况啊。我刚刚用这样的例子，只是希望大家不要太苛责犹太人。我们蛮喜欢批判犹太人，喜欢批判这个法利赛人，但是容我提醒一下，我们的圣经读的还没有法利赛人熟，我们大概还轮不到我们来批判他。那我们在讲犹太人的时候，我们好像忘记了我们这些所谓的真犹太人，我们的所作所为好像也跟犹太人没有太大的差距。好，那我们回到这样的一个正题，就是说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非常重要，因为在此之前耶稣跟他的门徒这一个全球性的救恩，在一章八节之前其实被他们锁在犹太教里面。所以救恩，整个旧约的圣经，整个普世的真理，神爱世人，只是犹太人的事，不是全球 应该这样说，不是地球人的事，只是犹太人的事。但是一夜之间，耶稣升天之后，圣灵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一夜之间，各位发生什么变化？基督教成为全人类的信仰。就从那一天开始，五旬节那天开始，整个救恩酝酿了几千年，酝酿了整个旧约，透过以色列人在保存这个福音的纯正性，整个旧约就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引爆。就这样一夜之间，基督教成为全人类的信仰。而成为全人类的信仰的时候，他当时呢，透过一个地上的国叫罗马帝国，而把这个信仰开始传到全世界。所以如果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你绝对就会理解基督教对世界的影响。这不是只有基督徒承认，是只要你是学历史的，我是学中文，但是因为文史不分家，所有学历史的他们都必须承认，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基督教改变了人类历史，那是一个分叉点。所以历史学家他们如果把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力选出十个人的话，保罗是不同的历史学家都把他排在前三名。因为因着保罗把神所吩咐他的做外邦人的使徒，把福音从犹太人当中这个种子像蜜蜂一样散播出去之后，整个人类历史就改变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这次要来谈宣教？因为宣教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宣教随着全球化的慢慢逐步的演进，这整个过程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有一个看不见的手一直在后面主导着，那叫做宣教的手。这是基督徒必须知道的历史观，这是我们跟别人不太一样的。那在我继续讲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小段，那个不是记在圣经里面，而是记载在犹太人的他们自己的历史里面啊。犹太人他们自己的历史，他们叫塔勒木，所以你可以上网去做一些研究，有一个圣殿的神迹是记载在犹太人的历史塔勒木里面。犹太人有两本塔勒木都记载了相同的历史，那叫做圣殿的神迹。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的圣殿在主后70年被毁掉，主后70年罗马提多将军攻进耶路撒冷，而如今凯旋门上依然有那个壁画，是提多将军他们扛着金灯台，金灯台是整片金子打造的，上面有七个灯芯，象征神用七天创造世界，是整个圣殿当中最有价值的一个战利品。那么提多将军的士兵扛着那个金灯台凯旋而归，因为他们攻破了耶路撒冷，然后把圣殿毁灭掉。而他们毁灭的圣殿叫做第二圣殿，第一个圣殿是所罗门建造的，而第二个圣殿是他们亡国之后，他们回来，他们带着悔改的心重新建造的。而到了希律王的时候，花了46年再把它盖得比第一圣殿更加金碧辉煌，光是希律王一个人就捐了五吨的黄金，所以整个第二圣殿美轮美奂，一颗一颗非常大的石头，以至于耶稣的门徒进了圣殿以后就指着石头跟耶稣说，夫子你看这是何等的石头啊，不得了啊，这石头怎么弄上来的，真是壮观，真是了不起。没有想到耶稣泼了他一盆冷水，耶稣说再过不多几日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石头上。而这句话在主后70年历史上就应验了。那么主耶稣是西元30年，估计大概这个时间他上十字架。那么根据犹太人的历史，他们记载的历史是主后70年圣殿被毁之前的40年，恰恰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就从西元30年到圣殿被毁掉这70年的40年当中，发生了几件犹太人他们非常没有办法解释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圣殿的门每个晚上都会自动打开。本来圣殿只限于犹太人，但是那40年一直到圣殿被毁， 自从耶稣复活之后，那个圣殿的门每天都打开。犹太人不懂，但基督徒懂，因为这个象征着你们的神是万民的神，不是只是你们犹太人的神。同时呢，第二件事情，那就是连续40年赎罪日，他们的以色列人的赎罪日，每一年一次，大祭司要进去献祭。而每一年献祭的时候呢，都会有几件事情，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要把两只羊带到圣殿门口，一只杀了献祭，一只要放生归于阿撒谢勒，而那只放生象征的是把罪带走。那两只羊哪一只死哪一只活怎么决定啊？抓阄，就是所谓的抽签啊。所以呢，祭司就要抽签啊，然后呢，这个归于阿撒谢勒的丢到旷野的就在左手啊，那可能呢右手的话就是死。那每一年啊，比如说这个是归于阿撒谢勒啊，他抽签抽签，两个手一抽一黑一白，那请问会在左手还右手？要归于要活的那只会在左手还右手？你觉得呢？当然不一定嘛，你怎么知道？这是抽签嘛，是不是？就有的时候左手，有的时候右手哈。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对不对？按照以色列的历史，自从耶稣死了以后，连续四十年，祭司抽签都只抽在左手，这种几率你算算看有多低？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就很纳闷，什么意思？就代表这个方法已经失效了。已经不灵了，上帝好像在告诉他们讲说，我已经不用这个方法了，我已经不再用你们几千年来的献祭，我不再用这样的方式了。而那个阿撒谢勒的那个羊放出去的时候，头上要摆一块红布，他们会剪一段放在圣殿里面，过去每一年放在圣殿里面的红布都会自动变白，因为圣经说你的罪虽如朱红，我要让它白如雪。但是非常遗憾，在圣殿被毁前的40年，连续40年红布永远是红布，象征着以色列人的罪似乎还在，没有变白。而为什么圣殿门大开会让犹太人的拉比非常的紧张呢？这跟旧约的撒迦利亚书有关。撒迦利亚书11章1节，他说：黎巴嫩啊，开开你的门，任火烧灭你的香柏树。因为我们知道圣殿的木头就是用黎巴嫩的香柏木所建造的，所以我们读大概没有什么感觉，但是犹太人的拉比他们读的时候很紧张。他说：开开你的门，下一句是什么？任火烧灭。所以犹太人在圣殿还没有被毁之前，他们的拉比就开始有一个传闻，说圣殿 每天自动开门，如果对应撒迦利亚的话，请问这是吉兆还是凶兆？是凶，是凶。因为按照这样的话，门一打开接着就烧灭。所以后来到了西元70年，以色列的圣殿果真烧灭的时候，他们非常的难过，因为他们觉得似乎是应验了撒迦利亚书。当然这个是纯粹是以色列的历史，在以色列当中有人去研究所提出来。那我讲这一段是想告诉大家，使徒行传1章8节真的很重要。因为你要知道，犹太人不可能，犹太人是不相信耶稣的，他们至今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他们没有必要为了耶稣去捏造一个这个连续四十年好像为耶稣背书哈，好像自从耶稣死了以后一次献上哈，永远洁净，再也不用献祭了。那个犹太人他们不承认，可是事实上这些事情是发生的。但这个对基督徒来讲记号非常明显，那也就是说这个救恩不再被限制在犹太人的圣殿里面，而他已经流到万民。所以到了末日，万民要流归这山，神的训诲要出于耶路撒冷，这是我们宣教的基础。所以在我们讲宣教的方法理论之前，我们还是要对于我们为什么要宣教，对于到底我们宣的是什么样的福音，我们昨天讲的纯正的福音，我们还是要更明确一点。所以使徒行传1章8节扭转了人类的历史啊。那么教会宣教的使命，使徒行传1章8节，神说你要把福音传到万民，传到地极，不是只有犹太人。那目的是什么？ 我们今天在宣教年会，我们要问一个教会宣教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就是要恢复伊甸园的美好。请你不要误会，很多人说我们宣教的使命要让基督教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啊，第一宗教。我们很快后面马上就要讲政教合一，各位，这是不对的。当我们大家说我们要宣教的时候，请我们回到我们的使命。教会要宣教的使命是要恢复伊甸园里面神跟人、天人之间那个美好的关系。所以如果宣教是要恢复伊甸园的话，我们就要先来探讨一件事情，那就是伊甸园里面上帝有三个创造，有三种创造，或者这样说，第一种，神创造了没有身体却有灵魂，考试，这是谁？天使啊，会教会程度果然很好。第二，有身体但是没有灵魂，动物啊。那第三呢？有身体也有灵魂，就是人。所以你要先明白，我们要宣教的时候，我们要先明白，先明白神的这三种创造。因为我也听过有人在向动物传福音，我想这个是我们需要先搞清楚。所以为什么我必须要先讲神的三种创造？当然如果动物传福音对我们牧者来讲是好消息，因为这样的话如果向动物传福音也要帮动物做追思礼拜，那一有追思礼拜就给牧师红包，那我们牧师应该业绩应该会蛮好的，这是开玩笑的话，我想这个是，这个绝对不是真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神首先造的是天使，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十四节很清楚的讲，天使是什么？服役的灵。简单的说，服役的灵就叫做外劳，对不对？用现在的语言讲就是外劳嘛，天使是最历史最久远的外劳，是 外太空，是从外面来的，外面的世界派来的劳工。那么他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这是天使。同时呢，在希伯来书第二章也很快的就提到，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这个是基督徒一定要知道的观念，因为你知道这个观念，你才能够回答一个问题。我们做牧师以前，我一个问题被问到，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会有问说，哎，牧师，我请问你，魔鬼悔改，上帝要不要原谅他？哎呀，我这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只能跟他说，魔鬼不会悔改，他悔改就不是魔鬼。那你又不是魔鬼，你怎么知道魔鬼不会悔改？哇，这个就成为逻辑上的一个很矛盾的事情哈。那么现在我们得到一个很清楚的答案了，那就是魔鬼不需要悔改。什么叫悔改？悔改，请问是你还要还是你不要了？悔改。如果你跟你先生说你给我悔改，跟你太太说你给我悔改，代表你还要不要这个婚姻？要嘛，是不是？所以悔改就是说，你虽然有问题，你虽然有罪，但是我还要，这叫悔改，就这么简单。所以神说你们要悔改，因为你们虽然犯了罪，但是我还要，因为你们是我的儿女，你们要悔改。但圣经说他并不救拔天使，所以不管天使悔不悔改，天使不在上帝的拯救之列，上帝并不打算跟天使恢复关系。天使既是服役的灵，我们用 AI 人工智慧的话，那我想天使就可以定位为神工智慧，就是神造天使就是来服役的。所以如果天使背叛，就是坏掉了，请问坏掉的下场是什么？就是把它丢掉。所以圣经已经告诉我们，魔鬼的结局已经定了，在硫磺的火湖里，在无底坑啊，就丢弃了。所以神并不救拔天使，我想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需要先知道的一些观念。那神造了天使是因为要来服役，而不是为了成为他的儿女，这是他受造的目的。那我要问第二个，那神造的动物呢？我先忘了回答一个问题啊，那为什么神造了天使他没有身体，他只有灵？为什么天使没有身体？你家的小朋友都会问这个问题，因为我家的会友的小孩就问，所以我们的教会的会友都要会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天使没有身体？他是服役的灵，那为什么天使没有身体？为什么？有谁想过这个问题吗？因为有身体就会累，就会睡着。 天使是服役的灵，他可以睡着吗？你家的保全常常睡觉，你敢用他吗？不行。为什么我们现在用人工智慧？上帝不打盹也不睡觉，我们发现电脑也不打盹也不睡觉，所以我们需要人工智慧，我们需要机器人做保全，因为他不用24小时轮班，他不用三班制，我不用花那么多钱，因为我只要给他电他就能工作。所以天使不能有身体，因为有身体他跟你讲说我累了，我要睡觉，所以我睡觉这段时间啊，你的安全自行负责，那麻烦了。那天使如果有身体，他会饿，会饿，他看你吃，他会不会跟你抢呢？那这麻烦，这很多的问题哈。所以很简单的逻辑哈，你现在可以明白，天使既是服役的灵，他不需要有身体，他也不能够有身体，因为有身体就有碍于他服役的这一个使命。好，那么第二个，谁是有身体却没有灵魂？动物。那我就要问，那神造了天使，我懂了。服役，那神造动物干嘛？嗯？哎，你们怎么都没有讲我最常听到的答案？我每次到华人的教会，神造动物干嘛？哎，吃啊！完全搞错了哈！神叫人在伊甸园里吃什么？吃斋啊，吃素啊，吃树上的果子，吃青菜，那最健康的。动物不是造来吃的，是洪水之后神才允许人吃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神造动物的目的是做人的朋友啊。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像我们到了这种空巢期，孩子都走了怎么办？哎，养个毛小孩嘛，不是啊？哎，养小孩好还是养狗好？养狗好啊。你们没有养过啊？开玩笑，养狗不顶嘴，养狗一回家围着你绕啊，高兴的不得了，你回来那个狗高兴的不得了，就要你抱他。你儿子回来，儿子回来了，嗯，就不讲话就进房间了。哎呀，养儿子跟养狗，你要有的选的话，那当然是养狗，完全不用考虑了啊。动物是人的朋友，真的。你带着你的孙子出去散步的时候，如果没有鸟叫虫鸣，这个世界花开得再美丽，你都觉得少了一点什么。如果你来到我们圣地亚哥，到了海边，没有海鸟，没有海鸥，只是海浪，你总觉得少了什么。动物太重要了，神造动物成为人的朋友，神也造动物成为人的对比。当你看着动物的时候，你就要去想，那我跟他哪里不一样？所以神造动物有他美好的旨意，要让人知道我跟动物一样还是不一样？不一样。这是神造动物的目的。那最后呢？那神为什么还要造人？有了天使，有了动物，上帝应该很嗨啊。那上帝干嘛还造人？因为神造人来跟他分享他所有的。如果你想不通为什么上帝造人，你就问你自己干嘛生小孩，那就是一样的答案，对不对？你干嘛生个小孩啊？无聊嘛，生个孩子来玩玩，好玩吗？一点不好玩，对不对？其实养儿育女只有付出，只有辛苦，毫无利润啊！养儿防老那个是完全错误的观念，也是过时的观念，因为这个时代是养老防儿啊，不是养儿防老，时代变了啊！所以养小孩的目的是为了要爱他，是为了要无条件的给予他。所以圣经上说生养众多，下句话怎么说？遍满地面，意思是说生了以后是留着还是放生？放出去。孩子不是留在身边，你儿子当医生不是为了每天给你量血压的，你要搞清楚啊！你的儿子当了会计师不是每天帮你赚买菜钱的。我们把儿女培养好了以后，是把他们分享给这个世界。所以神造人是要人体会神的爱，神要人知道那个被爱的感觉，神要人享受他所享受的一切。所以如果做父母很快乐，请问父母很快乐会生小孩还是很痛苦会生小孩？哪一种？嗯，应该是很快乐吧啊。如果说我很痛苦，做得很痛苦，为什么只有我非得生个儿子让你尝尝这种痛苦的滋味？我劝你也别生了。会生孩子是因为觉得这世界真好。我们家有一个弟兄在台积电上班， 在台大研究这个奈米科技，他孩子要生的时候我陪他去生产，因为他的那个孩子是多重障碍，医生说你就别生了吧，因为我们医生也不知道生出来怎么办。他跟神祷告说怎么办，他跟他太太商量，商量的结果说自己的孩子生出来看一眼也好，他们就决心，他们无论如何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哇，所以我非常的感动，我就陪他在医院，那个孩子一生出来在保温箱就开始动手术，这个孩子现在已经5岁了，非常可爱，我每次看到这个孩子都非常的感动。就在一念之差，父母的想法说这是我的孩子，那没有办法解释，看一眼我都开心。他说这个世界这么美丽，我多希望我一天牵着我孩子的手跟他一起指着夕阳，跟他一起看潮起潮落，跟他一起听鸟叫虫鸣，没有别的愿望，就是只要跟他一起分享神所造美好的世界够了。神的心就是这样，所以这是宣教的根本，就是我们如果身为基督徒，我们不明白神呼召你成为基督徒是要恢复在伊甸园里面神那三种创造当中，你要非常高兴，而不是跟上帝 argue 说你有什么办法造成天使，我要是有没有身体的话我就不用睡觉了多好啊，我就不用肚子饿了，我也不会拉肚子了，我也不会生病了，多好啊。你在抗议啊，魔鬼才抗议呢。你知不知道没有身体的那些邪灵，那些灵后来这个灵因为他要服役嘛，对不对，他要服侍上帝哈，所以请问服侍上帝有没有自由意志，有没有，有啊，他如果没有自由意志的话他没有办法办事啊。你交代他做什么，你叫个外劳说你去买可乐，太太什么是可乐，哎呦，这一瓶黑黑的这很容易嘛，就给你买一瓶酱油回来，那你要他干什么。所以服役的人要不要有智慧，要不要有聪明，要不要自己有决定力，要嘛。他如果自己完全没有，是我们所谓的人工智慧，那个机器人拨一下动一下那多笨啊。我们要他智慧，就是说他能够学我们，他能够自己决定嘛。所以天使是有自由意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有一群天使，他们滥用了他们的自由意志，他们背叛了上帝，就成了魔鬼。所以神没有造魔鬼，也不是善恶二元论，有善就有恶，不，这是不对的，神造的都是好的，只有善，恶是因着人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包括魔鬼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而变坏的。所以我们就必须要知道我们是人是何等尊贵的事，魔鬼好想知道有身体的滋味啊。所以什么叫做被鬼附，就是这个没有身体的邪灵他很想知道有身体是什么感觉。好，我们教会一个姐妹，她是被鬼附，人家介绍到教会来，他说你请牧师为你祷告，所以他就来请为他祷告。我就问他说那你的情况是什么，他说因为他去看病，结果那个病听说很灵，那他们家就是阴森森的那种台湾的那种偏方，那种很诡异的地方，里面就很气氛很诡异，然后家里面拜了一个华佗啊，然后之后他在那边就是被那个华佗就附身了。我说那你怎么知道，他说我知道啊，因为我里面就有两个声音啦，我跟朋友讲电话的时候他就插嘴啊，我去吃牛肉面的时候，我在看那个菜单的时候，里面就有一个声音说我要吃半斤半肉啊。这就是他被鬼附的情况。他说就是我很清楚知道有一个 somebody 住在我的里面了。他现在就会跟我讲很多东西，我跟朋友聊天他会跟我讲说啊，你跟你朋友讲了，不用担心啦，他跟这个男朋友分开是好的啦，他下一个男朋友会更好啊。他说那个鬼那个灵就告诉我说我就是要借你的身体用，因为我没有身体。我就问这个姐妹啊，她那时候不是基督徒，我说那你愿不愿意，她说我不愿意啊，她那个我说，她说我这个没有无照行医啊，在台湾会把抓去关啊，我是秘医啊，那个灵说她是华佗的什么弟子啊，生前救人救的不够多啦，所以现在要负债人家的身体啊，要把那个扣打啊，要把那个额度做到完啊等等，反正就讲了一些很玄的理论，然后说我要借你身体一用啊，那包你名利双收，她说我不干。那我也觉得很有意思，通常人觉得这不是挺好的吗，那我就很有超能力啦。我说你为什么不要，他说很累耶，白天要上班，晚上回来还要加班啊。他说我不要，我就好好好，你确定你不要，因为我们要赶鬼的话我们是他的意志力是蛮重要的， 他说他不要，后来我们就祷告，奉耶稣的名斥责那个鬼就离开，从此就没有再回来。不过举一些小小的例子让你知道，没有身体的天使他很想知道有身体是什么感觉。所以你明天吃牛肉面的时候，请你要谢饭祷告的时候，你要非常真诚的来祷告，而祷告的时候也要依照真理祷告。因为你知道现在有一种祷告，说你要祷告把饭菜拿过来了，奉主的名宣告啊，不吸收胆固醇啊，不吸收高热量啊，吃了不肥不胖啊，主耶稣洁净，然后照吃啊。这个请你不要相信这种谬论啊，这不是基督徒，这不是我们的信仰，这绝对不是啊，这不是我们今天的范围。我只是告诉各位说，请你要记得我们传的福音，我们不是在祷告，不是在做法啊，不是，我们是真正的要让人恢复他做人的荣耀。神说你有身体，因为你没有身体你没有办法感受我所感受的。我不需要身体，但是你们需要，因为我知道的你们都不知道，我是无所不知的，你们是什么都不知的。所以你们要透过学习，所以你要有眼睛看，你要耳朵听，神造给你的五官让你来学的。我们要感恩，我们要为我们身为人而感恩，这不是今天的重点。所以如果你很希望多了解这方面的话，那么我有带一些书，因为我在宇宙光的时候，林志平林哥就鼓励说，你讲完道你就走了，可是你把文字留下来，很多人得帮助，宇宙光就做文字事工，所以我大概到现在出了8本书。那么讲到了这些，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些创世纪三种创造等等，那本书叫穿越时空看圣经，这是用现代人的语言跟大家解释圣经，不管是你看或者慕道友看都会非常的容易。那因为这本书很有创意，用了很多现代化的语言，所以他后来出版的那一年就得到基督教的出版的金书奖，还有一些其他的书籍大家可以看，我没有办法一次全部讲。但是我一定要告诉各位，你的宣教是为了要恢复神在伊甸园的荣耀，这才是我们宣教的目的。好，那么如果我们再回去看看我们刚读的这个使徒行传的话，我们再因为已经离太久了，我们再复习一下。这里有两个重点，我刚刚说这一节经节改变人类的历史，它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是圣灵降临，意思是说宣教的主权是神而不是人，请大家记得这个重点，这是使徒行传1章8节的重点，是神在掌管，是神在主导。第二个呢，要把福音传到地极。那么马太福音也跟我们讲同样的观念，他说你们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那所以使徒行传1章8节两个重点，第一个神主动，第二个全球化，要传到地极。好，那我们现在就回到这两个重点，我们来看神的主动。为什么我还要强调是神的主动？圣灵降临代表上帝是宣教掌权的主，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因为第二个是福音遍传全球化，宣教不是某一个教会或者某一个组织的活动，我觉得这句话大家要谨记在心。如果是某个教会的活动的话，那就是说有的教会看重，有的教会不看重，这是现在的现况，这是错的。有些教会重视宣教，有些教会没那么重视，这是错的。因为当我们现在教会演变成今天的样子的时候，神已经不是宣教的主了。若神是宣教的主的话，每个人都应该宣教，没有选择。但是今天的现况是，经过教会历史2000年之后，发展到2000年后，当年使徒行传1章8节，到了2019的今日，整个宣教在很多基督徒团体当中已经失焦了，他已经不再是让神主导，而是当权者主导。什么意思？这个牧师如果看重宣教，教会就宣教，牧师期满了或者牧师退休了，下一个牧师没那么看重宣教，那我们大家就不看重宣教。我就这意思，也就是说到了今天，教会要不要宣教已经人为在操控，已经不是神在主动，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要非常谨慎的一件事情。宣教是耶稣基督托付给谁的责任？全体基督徒，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宣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所以你不要说啊，我们教会很重视宣教， 让那个非基督徒一听说，哦，原来有的教会没那么重视，那我去那个没那么重视的好了，免得哪天把我派到非洲去啊。这是错误的观念啊。那我可以告诉你，教会历史当中偷偷的已经把宣教变成宗教团体的活动，这个有一点诡异哈。宣教是每个基督徒的事，但经过2000年之后呢，宣教是某一些宣教机构，某一些看重宣教的教会，它已经变成某一种宗教活动，所以宣教的本质已经慢慢的在失落。所以在我们要谈全球化之前，我们要先回到圣灵降临，提醒我们，圣灵不是降临在特定的人身上，圣灵是当你受洗的时候，圣灵是降在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如果圣灵不是只在长老、牧师、小组长、执事，而是在每一个平信徒的身上的话，那每一个信徒你都必须宣教，不管你是不是有参加宣教部，你都必须宣教。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观念，就是我们现在对宣教的观念是错误的。因为经过2000年之后呢，经过了政教合一，等一下我们还是会讲到这一段，渐渐的魔鬼很诡诈的，他不敢说不宣教，因为这个太严重违反圣经，但是他悄悄的把宣教从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渐渐的挪到了某一些小部分的人以及某一些团体的身上。那像你们再会传再会宣，效果有限。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很小心魔鬼放的陷阱。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网络。网络时代恢复了福音的本质。所以我们刚讲到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有两个，包括马太福音，第二个就是全球化。所以我们会发现网络时代其实非常奇妙的开始在实践那个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还有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那个福音要传到传遍地极。那么网络的时代呢，它怎么样破解了我们刚讲到的这两个呢？第一个就是魔鬼悄悄的把宣教的全民责任放在少数人身上，对不对？而网络时代呢，它正在瓦解宗教团体。所以宗教团体在网络的时代里面已经不再能够像过去那么威权的统治。所以这是我们觉得，或者这样说好了，对于教会历史学者来讲，许多的教会历史的学者都提出一个观念，说网络带来了第二次宗教改革。第一次宗教改革是谁？马丁路德，多久以前？500年前。好，500年前，很简单，500年前马丁路德改教，让基督教从天主教的束缚里面被挣脱，而恢复了，还原了，或者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归正，归回它本来应该有的那个正路。但是500年过后，是不是应该到了另外一次，再一次宗教改革？而这一次跟上次有什么不一样？这一次是不流血的，这一次是不打仗的，这一次是宁静的革命。但是我们真的要承认，网络确实为教会、为宣教带来了革命，因为他把教会的围墙拆掉了。所以宗教团体、宗派，所有在历史上曾经有价值，我们不能够否认它的价值，但到了这个时代它开始瓦解。第二个，网络带来的就是全球化资源的整合，目前已经在发生。所以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要明白的事情哈。那如果你要明白这个全球化，你要明白这件事情的话呢，我们必须要回顾一下历史。回顾历史就是从神掌权、圣灵降临，但是为什么后来变成人掌权了？那当然就要谈一下政教合一了。好，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教会诞生。我们刚讲过了，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带来的教会，而教会改变了整个人类历史。教会不只改变基督教，我还是要强调这一点，教会改变了全人类。那么教会诞生的历史背景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场战争。第一个战争叫做神国与人国的大战。因为耶稣降生在什么帝国？他的时代，罗马。罗马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盛的一个帝国， 所以神的国来的时候来挑战人的国，所以耶稣的降生带来了教会，对不对？教会的诞生是神的国跟人政治的国的一场战争，所以就会有政教合一。那第二个呢，神的国也带来另外一个战争，叫做聚集跟分散的战争。好，我们再看一下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神的国与人的国的战争呢？但以理书就讲到，但以理书在巴比伦帝国的时候，他当时就已经讲到了历史将来会演变，然后那个有一个人有金的头银的胸啊，铜的胸啊，然后呢铜铁，然后后面到脚半铁半泥，而最后最重要的事情是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所以耶稣就是那个不是用人的手而是神自己所建造的一个国，而这个国临到的时候是临到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一个国。耶稣来的时候人家说要怎么祷告，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下一句怎么说？愿人尊你的名为圣，然后呢愿你的国降临。耶稣为什么要在罗马帝国降生？耶稣为什么不要早一点生？关键就在于耶稣如果早一点生的话，耶稣说愿你的国降临，请问人听得懂吗？听不懂。为什么听不懂？因为当时所谓的国全是部落啊，根本没有国。真正有所谓的帝国，真正有所谓的全球化概念，是从希腊罗马开始，横跨欧亚非。在此之前人类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统治欧洲亚洲非洲，所以希腊罗马帝国他们孕育了一个全球化概念，虽然他们当时没有还没有办法实践全球化，可是他们已经开启了一个所谓的全球化的概念。所以最有名的一句话，罗马帝国最有名的一句话叫做条条道路通罗马。因为罗马帝国的统治很简单，那就是不管你怎么走，顺着大路走，最后一定会走到罗马。如果你来到台湾，火车站任何一个城市，火车站前面那条路一定叫做中山路，然后在旁边叫做中正路。为什么？因为国父孙中山，所以一定要叫中山路。因为总统蒋中正，所以一定要叫做中正路。你到台湾任何城市，一出火车站，不是看到中山路，就是看到中正路，啊，因为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干道。罗马当时就是说，我们统治的范围，我怎么让你知道谁是老大？就是你不管怎么走都会到我家嘛，所以我是老大嘛。所以条条道路通罗马，并且罗马的统治跟上帝的管理也有几分神似，它有一点剽窃。因为罗马是用分封的王，就是说我用你们自治区，你们自己管理你自己，所以罗马人就允许犹太人献祭啊，他允许你们犹太人有你们自己的民法，你不见得我整个有点像美国哈，联邦跟地方政府一样的这种概念，我整个罗马帝国有一套律法，可是你们犹太人有自己一套律法，我也同意。那这个当中的伸缩，这当中的顶赖调和，那就交由分封的王。所以为什么要定耶稣的时候，那个王问说你们要我给他死还是给他活呢？要我们现在人想说这个可以大家投票决定的吗？那你决定就好了嘛，哦，那就是因为在罗马的律法之下，他还是考虑到以色列人自己的律法，他还是有考量，哦，所以这是罗马帝国很成功的地方。而这样的成功最早从但以理书就看见，因为巴比伦帝国大巴比伦的荣耀，所以圣经里面用巴比伦，用埃及代表世界，用巴比伦代表世界最强的政治。巴比伦，巴比伦，因为巴比伦当时是一个创新的帝国，当他们把这些国家灭亡之后呢，他把犹太人但以理抓到他的国家来，有没有虐待他？诶，没有。诶，竟然圣经上但以理书说王吃什么他就吃什么，诶，而且提供他三年全额奖学金，哎，啊，哦，养他们养三年，哎，包吃包住，哎，养他们三年，而且不但有全额奖学金，还保证就业机会，哎，因 因为你读但以理书满了三年之后让他们侍立在王面前，就是说国家给你奖学金，完了以后还让你去高考，然后进公家机关就业，这是非常高明的。因为他们从历史学到一件事啊，勾践复国，卧薪尝胆，我今天把你杀了，你儿子长大就报仇，那冤冤相报何时了。所以巴比伦学到一件事，我对你好一点好了，我对你好一点的话呢，你就舍不得下手了。可是没有想到遇到一个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宁死不屈啊，那是另外一段故事了哈。想看这个故事的话，那要去买另外一本书，叫神导演的不可能的任务，里面讲了几个圣经重要的人物。好好，所以你就看到是因为这样子，从巴比伦后来一脉相承到了罗马帝国，从巴比伦那个大的像那个金的头开始，罗马帝国还在他的脚底下，所以那是一整尊啊，那是一个系统。那当然这个系统后来又牵涉到最后69个7跟70个7，有关世界末日，有关以色列人现在正准备筹建第三圣殿。好，公元2000年的时候这个金灯台，1948年以色列复国嘛，那2000年的时候呢，他们先把金灯台已经打造好了。如果你看到最近的新闻的话，应该是去年底还是今年初，他们正在等一个可以献祭的纯种红母牛，他们过去找到几只化验的结果都不够纯，那么最近的新闻，这是最近的新闻，你只要上网找纯种红母牛，他们最近才把一只送进去化验，那个要经过非常复杂的化验，要 100% 确定它是纯种 100% 红母牛，因为有瑕疵不可以献祭的，一定要完全没有残疾，纯种红母牛代表宝血是有彻底的洗净的功效，那个才可以献祭。 OK， 所以以色列人正在准备，所以这个是整个牵涉到世界末日的。所以当耶稣说你们往地极传福音的时候，耶稣正在建立一个非人手所凿出来的国。好，那很简单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全球的基督教基督徒，我们像不像一个国家？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全球的基督徒，我们虽然讲不一样的语言，但是我们其实是一个国，我们是一个国。要不要纳税？要，纳多少？十分之一，对不对？每个基督徒都向天国纳税，纳十分之一。有没有我们自己的宪法？有，哪一本？圣经。好，我们遵守共同的。有没有我们的大家一致的梦想的土地？有，哪里？天国，新天新地，对不对？谁在管理我们？有没有警察啊？有啊，怎么没有警察呢？圣灵嘛，圣灵常常为你祷告，常常给你开罚单嘛，对不对？常常吹哨子嘛，哔哔哔哔哔哔，圣灵有没有常常为你忧虑嘛？啊，所以我们又从另外一个非具象的概念来讲的话，今天全球的基督徒，我们其实等于是一个最大的国家。这是很妙的一个观点，这叫做神的国。而神的国呢，不属于这世界，这是耶稣说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来比较一下神的国跟人的国有什么差别。讲神的国人的国还蛮抽象的，我比较喜欢换一个说法，叫做上帝跟皇帝，因为我们的文化对皇帝非常熟悉。那你就发现我们常常信了上帝，可是我们的脑袋跟讲出来的为人处事呢，我们流露出来的是被皇帝统治，哎，好，我们说的是上帝，我们常常把上帝当皇帝，哎，我们比较一下差别。上帝跟皇帝哪里不一样？上帝是成全圣徒，成全你，而皇帝呢是统治你。所以我请各位问问你自己，你这个人是有成人之美，还是你喜欢统治别人？不要以为你是基督徒啊，你嘴巴是基督徒，做礼拜的时候是基督徒，你为人处事经常统治别人的话，那对不起，你脑袋里面装的不是上帝耶，是什么帝？是皇帝耶。啊，在家作威作福都要听我的，你是上帝还是皇帝？皇帝耶。啊，第二个呢，我们发现上帝是合一。什么叫合一？可不可以不一样？可不可以？可以，这叫做合一。什么叫统一？可不可以不一样？不可以。我有一次过年的时候陪我妈妈去做礼拜，台上的牧师说，弟兄姊妹， 教会有几个异象？大家哇，被训练得很好，一个，哈利路亚，当然是有一个异象，谁的异象？牧师的异象。因为如果你们每一个人都有异象的话，教会不是很乱吗？所以都不要有异象，通通听我的，教会就合一了。我真的很想站起来走出去，我真的是坐不住。我觉得哇，这边牧师你连合一跟统一你都搞不清楚啊。合一就是允许差异，本来就不一样。哥林多前书四章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所以上帝公不公平？上帝很公平。哎，到底人一样公平还是人不一样才公平？你有没有想过？人都长得一样，有没有公平？公平，但是那个是没有意义的公平，对不对？人长得一样其实蛮好的，姐妹都不用照镜子了，哇，那我师母出门我就快多了。所以你有没有想过上帝公平吗？人都长得不一样，为什么有的人美，有的人丑，有的人聪明，有的人笨，不一样。好，但是我告诉你，不一样却公平。这个道理不是我神学院的老师教我的，是我儿子教我的。我儿子读幼稚园的时候，我有一天带他去学校，因为我们四个小孩，他是最小的。我说今天学校运动会，我们参加哥哥姐姐运动会，我就带他去。然后去了以后呢，他们要赛跑，然后我儿子就开始跟我抱怨了。幼稚园哦，还没读国小哦，他说爸爸，我以后可不可以不要读这个学校？我听不懂，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个学校不公平。我到了这么大，我读了很多书，我现在才懂，原来老幺常常觉得不公平。因为他生下来上面已经有三个了，非常不公平。他怎么样，他上面都是有哥哥姐姐管着他，他气得不得了，那是一种老妖的心结。那我当时都不懂，他非常在乎公平。我当时就跟他讲理，那我们这种现代化跟我儿子后现代那个没办法对话，我就跟他讲理了，我说学校很公平啊。他说哪有公平，怎么有公平，你看嘛。往底下一指，有人从这里开始跑，有人从这里开始跑。哎呀，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地方开始跑。我儿子说，爸爸，这先跑的当然会先赢，这个学校太奇怪了，我不要读这个学校。这时候我们经过科学训练的头脑马上告诉他，儿子，我懂你的意思了，你搞错了，他们现在跑的是一个跑道，越靠近轴心距离越短，越远离轴心距离越长，懂不懂？懂吗？不懂。他说反正你们大人每次就讲一些我们小孩不懂的话来骗我们啊，没有办法说服他。那没办法说服他怎么办？对付后现代，昨天有讲经验至上，不要讲道理，不要讲道理，要让他体会。跟你打赌，先跑的不一定赢。他说爸爸，那个先跑的这么远就开始跑了，他怎么会输啊？好，我跟你打赌，先跑了一定会赢。我说哈哈，不一定。好，砰，跑了。你们听过天有不测风云，当那个先跑的赢的时候，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赌输了。爸爸，你有什么话讲？我说我没有话讲，就碰巧。他说你们就承认自己的错误有这么难吗？我说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啊！我就还在努力想我要怎么跟他解释，怎么跟他解释一个他不懂的道理，这个很难，你知道吧？好，回家说爸爸你不用解释了，因为一定有很多家长去抗议，从他小孩的眼光看，这个是极度明显的不公平。他说一定有很多家长去抗议，所以学校现在改了。他说你怎么知道学校改了？他手一指，一排人站在同一个起跑线，预备。我说他跑了这25公尺，他跑的是直线，所以一起跑嘛。他说爸爸你认错，有真的有这么难吗？就在那一次，我就忽然间懂，我忽然间懂了，所谓的公平就是看起来很不公平，其实往往是最公平的。你要怎么去说公平？你问上帝说上帝是不公平，神说我可以跟你解释，问题是你听不懂啊，你懂吗？我可以跟我儿子解释啊，但他不懂啊。我就彻底明白了，世界是公平的，只是怎么样， 我不懂，我程度太差。神说我解释给你听，我说谢谢，你不用再解释了，你就承认你不公平就好了。这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的态度啊，明明就不公平，自己程度好硬要栽赃别人不公平。所以我想我们基督徒学会一件事，神是公平的，因为当你拥有的时候你也会失落，对不对？当你很有钱的时候，你怕不怕金融海啸？很怕，因为一个来回你就倾家荡产。像我们做牧师的，基本上我们不太怕金融海啸，因为我的风险接近于零啊！啊，我们都在贷款啊，啊，没有存款啊，什么金融海啸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什么股票下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啊，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个世界上有一好没有两好，有利就有弊，对不对？你娶个很漂亮的太太，这当然是很好，但是有没有不好？一定有啊，她出门的时候要花很久的时间啊，对不对？她不能随便出去见人啊。你试试看，你把林志玲娶回家，你二十分钟你能出门？我随便你，一出门就记者盯着她看，她能素颜进去出去给人家看吗？对，现在小朋友光是把眼睛撑大，化那个妆看起来眼睛很大，就要化30分钟哎。所以真的你就体会，有好就有不好。嫁个博士好不好啊？哎，这时候你不要摇头，太敏感了啊。有好，但有没有不好？有。为什么？因为博士有的时候懂最多，最难沟通，你懂吗？我们台湾一个很简单的笑话，有对夫妇坐着捷运到了国父纪念馆，噔，门一打开，夫妇俩出来了，先生就走一号出口，太太说二号出口嘛，先生说一号出口进嘛，这么简单的道理你没方向感，每次在那跟我争，我开车你就能啰里啰嗦指指点点，就是一号出口嘛。太太说啊，我每次跟我朋友来我们都是走二号出口啊，这你真的很奇怪呢，这明明就是告诉你，这个写在墙上，你看一下这个图，一号出口就是这么近，你非得走二号出口。太太说那个差了有没有一分钟，你为什么要这样跟我争辩呢？你怎么就不能够听我的话，我们就是一号出口。太太说二号出口，好，没有办法跟你吵，请教专业男人的逻辑啊，到服务台，丁先生，哎，先生什么问题？请问你国父纪念馆一号出口还是二号出口？明明就一号出口，你跟我太太讲，我讲不通，他就非要二号出口啊。那个服务生说，先生，如果你要国父纪念馆一号出口，你要太太二号出口。我请问你啊，这么简单的道理博士想得通吗？你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就谁比较容易坚持一号出口，你们懂得这背后的逻辑吗？就是一个博士，他已经经过科学现代化的证明说就是要出口，你少啰嗦了。可是当男人对上女人，就是现代对上后现代，你不懂吗？太太就是讲一个感觉，他有时候没有什么，他不见得要那么逻辑那么理性的。所以有一好没有两好，你不要以为说我嫁个博士我就幸福得不得了，那个博士拗起来的时候，固执起来的时候，你无论如何你说服不了他的，因为有些东西不是讲不讲理，就是你到底要国父纪念馆还是要老婆，这个东西你要想清楚。诸如此类的，我们把它叫做生活的哲学，这些东西啊，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所谓的上帝就是合一，讲明白了吗？合一就是说允许别人做他自己，你允许他，你懂吗？我花了几十年的婚姻才允许我太太多买几个包啊，你知道吧？因为从我的家庭背景，我妈妈从头到尾一个包坏了还要自己补啊。说我太太买两个包买几双鞋，我说你几只脚你无功啊，你是我们男人就是皮鞋拖鞋运动鞋，你这么多鞋还要配颜色，你几只脚啊？就后来我你看我结婚20年，我现在才深刻体会，当我太太好苦命啊，真的好苦命，他们不被了解，你知道吗？因为我总是用我的逻辑想他，我总觉得这么简单你就怎样就好了嘛，这一下子完事儿嘛，你搞那么复杂干什么？统一，我这几十年来都在搞统一，而且我觉得我是非常有效率的，知道？统一当然有效率嘛，对不对？大家都闭嘴，通通听我的，最有效率。你不要有自己的想法，因为我说的本来就是对的， 你知道我到现在体会一件事，你是对的就害死你的小孩，因为你的小孩为了跟你不一样，所有对的都被你讲完了，他又不想跟你一样，他只有一条路，什么路？就走错的啊。我在湾区有一个爸爸就告诉我，他儿子要去外州工作，已经读书毕业了，要去外州工作。前一天基督徒把他儿子叫来，儿子啊，明天你要出去啦，这个明天开始爸爸就不再唠叨你啦，就没有人管你啦，就飞出去的鸟啦，要记得爸爸从小告诉你啊，有一个框框，有一条界限，对不对？做人要有一条界限，所以千万不要越界。OK， 我今天只有这句话。儿子说：“爸爸，你放心，你从小讲到大，爸爸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你担心的。”哎，爸爸听得好安慰。他说：“爸爸，我一定会越过那条线，你就不用担心了。”我讲的是真实的例子，在湾区的例子。那个儿子告诉爸爸，他不是叛逆，你懂吗？他不是叛逆，他只是觉得爸爸你这边担心你累不累？你不用担心我会不会，我直接告诉你什么。我会，他底下讲说，因为你每次告诉我不可以，你越讲不可以，我就越好奇，到底他最后会怎样嘛？我一定要试试看，越过这条界，那是会怎样？这就是后现代。我们这个现代化说，爸爸讲我就赶快听，师父讲我就听，老师讲我就听，学长讲我就听。后现代不是，为什么一定这样？错我也要试试看，完全不一样的文化，合一。是允许一个人做他自己的选择，统一就是通通照我的，因为我是对的。哎，各位，我看下去很多父母啊，哈，你有没有发现你跟孩子讲的话都是对的，但是有没有用？请你记得这句话，你讲的都是对的，但是没用。哎，少打电动，对不对？对，早睡早起，对不对？哎，多长点心，对不对？对。对不对？哎，钱省着点花，你讲的都对，多吃水果，多运动，你讲的都对，有没有用？没用，然后我们还一直讲，我们这完全是坏掉的 CD。 所以孩子们就觉得跟我们相处简直烦透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善良的什么地？皇帝。 OK， 我们是善良的皇帝，我这一切都是为你好，不就这样吗？或者是探访到一个人家里面，那个弟弟在哭，哎，弟弟怎么啦？怎么哭啦？哥哥打我，哥哥打你啊？哥哥为什么打我？哥哥打我是为我好。哇，我心想这谁教的？这是我们的教育啊，对，我这些都是为你好啊。我们是如何的勤政爱民的什么帝？皇帝。你现在懂了，上帝再怎么爱我们，他不强迫我们。上帝是合一，就是说他允许你做你自己，他允许你有不一样的选择，他允许你。而当你犯了错之后，神说你们本来就会犯错，因为你们是人，你们不是神。那我请问各位，神造分别善恶树的时候，他知不知道人会吃？这个是神学上很大的一个难题，知不知道？你说他要是知道还造，那是故意的了。我告诉你，他就是知道。我请问各位父母，你知不知道你让小孩走路他会跌倒？你知不知道你带他去骑脚踏车他会跌倒？知道。要不要走路？要不要骑脚踏车？没有办法。对上帝来讲，人不是神，神还没有做以前他已经知道善恶，因为善恶在他的里面。对人来说，善恶都是要学来的，所以神说你得学这棵树不要吃 lesson one。 结果第一刻人就跌倒。你去看创世纪，神并没有勃然大怒天崩地裂，没有，神非常平和的宣布了法则，而且神说我早就做了万全的准备，我知道你们会犯错。什么是 solution？ 那就是我会亲自来到世界上担当你们的罪，因为你们是我造的，我要负责。所以神允许差异，并且神承担结果，这是上帝的做法。我要再次提醒所有的父母，我们的儿女之所以不快乐，就是因为他拥有太多，你没有让他承担。我来到美国4年，学到一件事，美国人的钱基本上 基本上，当然不是绝对，基本上他们不留给自己的孩子，他们的钱都捐出来，因为他认为孩子要赚，要钱的话怎么办？自己赚啊，我养个孩子就是让他会自己赚钱啊，这就是我的教育啊，我的教育不是我把他养大，然后我一辈子帮他赚啊。哦，我就发现，因为我从台湾来才四年啊，台湾不是这样，台湾是从小到大我们就开始存钱，嫁妆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是不是？我告诉你，我们连那个坟都已经埋好了，啊，大家都已经埋在一起，埋在哪都弄好了，对。而且台湾卖保险是这样卖的哈，哎，伯父，你买这保险很好啊，怎么好？这个保险啊，你死了以后，你儿子还领，哦，不错。以前是我死了领一次就没了嘛哈，不是，你死了以后，你儿子领，他活多久领多久，哇，这一听，摇的，哎，这个不错啊。然后更厉害的说，伯父不止这样，领三代，啊，你孙子也领，买，啊，谁管你羊毛出在羊身上啊？光听到我能够庇佑子孙，我买个保险，我保佑三代，买，哇！我来到美国，我发现这太大文化差异了。我们去看很多的图书馆，很多豪宅，哦，那都是以前人捐出来的。我们心想，好可惜啊，留给儿子多好呢，啊！你上网去查吧，你查希腊船王，你看你查他把十几亿的美金留给他未成年的孙女，你查他这几十年来他的女儿拥有一个全世界最有钱的爸爸，他的孙女未成年就因为他的母亲死掉以后，他的孙女继承了一大堆的遗产，后来的婚姻如何，后来的人生如何，各位你自己上网去查。把钱留给儿女真的是祸不是福啊，你说那我怎么没感觉？哎，我不好意思讲，你留那一点钱，你还好意思讲啊？你留那一点塞牙缝，那叫遗产吗？对不对？遗产的产是悲惨的惨啊，啊！我们留的不够多的钱啦，是不是？你要真有够多的钱留还很多给孩子的话，那保证是灾难。那更不要讲争夺遗产这种经常上媒体的这些事件了哈。我就发现上帝，他是合一，是允许差异。而不是统一，并且上帝我们看见是舍己的。耶稣说我们做大的要干嘛？给人家洗脚，耶稣就卷起袖子来，来东坐下，我洗脚。上帝是舍己的，皇帝呢利己的啊，就说你一句话不中听你完了，发放边疆，发放边疆是客气的，不然就连诛九族，九族听得懂吗？啊，九族就是我们什么阿美族、潮族、泰雅族啊，这个我们原住民有九族啊，台湾的原住民九族，这个九族只要认识的沾亲带故人，学长学弟，什么叔叔伯伯、阿姨婶婶，任何你叫得出关系的全死，因为死光了才没人报仇啊，要不然一天到晚有刺客有刺客，那皇帝也不好睡啊，是不是？所以你就发现皇帝是利己的，上帝是舍己的。各位，我们是基督徒，我还是要问你，虽然是基督徒，你是舍己还是利己？这就决定了你脑子里面真正掌权的是上帝还是皇帝。最后一个最可怕，大家应该看不懂啊。上帝呢是巴不得你好，皇帝呢见不得你好。圣经有这样的比喻吗？有，葡萄园的比喻。有一个人清早到葡萄园去工作，然后他就嫉妒那个快要下班以前才进来的，因为他见不得人家好。耶稣讲这个比喻说，我善待他你就眼红吗？这是给基督徒很大的警告。我从小就是这样，因为我是牧师的儿子，我们这种人竞争心理，我们心理非常不健康啊。因为从小在教会里面，你们不做的都是我们在做，当然现在不会了，我是说我以前那个年代，爸爸每次小天礼拜六带弟弟妹妹把教会的椅子擦一擦，玻璃擦一擦，哎呀，拜托，我们教会那个传统的那个玻璃有窗棱的，你知道吗？那个一个一个脚，木头脚，咔咔脚，在那擦，累死了。每个礼拜做礼拜，没有一天能够幸免于难的，是不是？然后还有什么家庭礼拜，又这个又那个的。我读国小的时候，你们礼拜天上会就结束了，就回家了哈。我妈妈是吃饱了，小婷走吧，啊，野外主日学。那时候骑个脚踏车，摩托车都没有啊，然后跟我说记得拿个那个锅盖啊，拿锅盖干嘛？敲啊，就到那个乡下敲啊，啊，让你去把小朋友都吆喝来。我到现在我都记得啊， 就哐哐哐哐哐，小朋友听故事喽！来信耶稣，来信耶稣，来信耶稣，现在现在来信耶稣，来信耶稣，现在。为什么唱这首歌？又不用写大字报，只有一句话。啊，唱唱唱唱唱，唱完以后我妈讲故事，从小就这样野外主日学，我妈讲故事，毕竟慢慢年纪大了，累了。小婷啊，今天你讲啊，所以。我从国十二岁就开始教会里面教儿童主日学是上午，下午就野外主日学。那不然你以为我今天刘三讲古怎么练的？一开播我录影，一开录就是连讲十三集，一天录十三集，一口气录十天130集，全部就从小就这样练。好啊，好，那你来，我跟你换。你知道我们这种人从小在教会卖命，当你听到教会有人上来做见证，说弟兄姊妹，我真的要感谢神，我自从儿童主日学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去教会了，我在外面流浪，我就是浪子，我就是迷路的羊，然后生意失败，然后又得了绝症，这时候我忽然想起我小时候的上帝，于是我回到神面前向神悔改，感谢主，神是信实的，神医治我的病，还了我的债，现在我的生意非常好，我有好几千万的存款。大家在底下，哇，那些弟兄姐妹好热心，拍手荣耀归给神。只有一个人在底下非常不是滋味，对不对？这个人不用每个礼拜来做礼拜，神都对他这么好啊。那我每个礼拜不但做礼拜，我还擦椅子，我还擦窗户，为什么我感冒还要拿健保卡去看医生？为什么他癌症会好？然后还有妈妈上台做见证，感谢主啦，我齁，虽然说我也不常来教会齁，但是我都为我儿子祷告呢，我儿子都很忙，没有时间来教会，我常为他祷告，感谢主放榜了，儿子考上台大。我心想说，不来聚会都考上台大，那我是不是应该出国留学啦？等到考试的时候，我说上帝该你表现啦，好，我的功课就差不多中上，我想如果我这种人能够考上台大，一切荣耀归给你啊。后来只考上东海，也不能这样讲，万一这底下有你们应该比较没有我们台湾的背景了，东海大学也不是也不差了，但是我的意思说，我总觉得我为上帝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是吧？我就是那个早上六点就进葡萄园的，你们听懂了吗？我看着八点进来的，十点进来，心想说，后来看那个四点才进来的拿1000块，我心想说，哇，那乘以八我拿8000，结果我拿800，请问你们心里作何感想？比较嘛，我花了好长的时间才明白，基督徒最难的叫做巴不得人家好，而不是见不得人家好。看到人家好，感谢赞美主啊，人家好，那你好，我为你高兴啊，因为这不是圣经说的吗？与喜乐的人同乐嘛，与哀哭的同哭嘛。保罗说，你们做王，我跟你们一起做王，大家都开心嘛。但是这么简单吗？我们会产生相对剥夺感啊，所以我们的心经常很混乱。所以弟兄姊妹，你是上帝还是皇帝在掌权？这是我们在谈宣教的时候一定要谈的一个主题。然后我们就看到很快的进入到政教合一的实现阶段了。神说福音传遍天下，神的国就临到，基督教开始传。谁都没想到，就这12个门徒外加一个保罗，被人家称为什么搅乱天下的。后来基督教把整个当时罗马帝国的版图通通翻过来，经过了逼迫，经过了患难，后来非常戏剧性的翻转，把基督教定为国教。为什么？因为罗马皇帝发生一件事，你不要觉得很高兴，哇，基督教定为国教，拍拍手，生下来就是基督徒。 No， 罗马皇帝发现一件事情，基督徒怎么跟蟑螂一样杀不死啊？基督徒怎么越杀越多啊？他发现基督徒的势力是他用政治压不下去的。那真正的搞政治的人都懂一件事啊，如果你搞不过他就怎样，就加入他，听懂吗？如果你有看 NBA 的话啊，你就知道金州勇士的杜兰特啊，那个时候为什么遭到很多球迷的唾弃，就是他当时在雷霆队打不过金州勇士，他一发狠，打不过我就加入你，所以他就加入了啊，所以造成一大堆球迷对他的反感啊。 但是实际上从政治上来讲，这是非常聪明的做法。所以罗马皇帝觉得，我既然搞不死你，那我干脆让你合法化，我干脆把我的政治注入在宗教里面。所以一旦基督教力量这么强大，那这样的话，当我一旦我的政治跟宗教一挂钩，那我的政权不是很稳当吗？等于是基督徒挺我啊。所以后来就搞到历史上啊，有一个皇帝他要加冕的时候，请教皇来加冕，哇，大家拍拍手，哦，这下子他一方面是皇帝，一方面是上帝的人间代理人了。那这样一个问题了，那教皇算什么？教皇说，哎，我是皇帝背后的那只手啊，因为皇帝要听我的，所以那到底要听皇帝还是听教皇的？这就衍生了非常长时间的政教合一的乱，这个混乱。所以到了今天我们都懂一件事，政教分离，不要在政教合一，在制度上我们不再走政教合一。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一段就是神的国与人的国，人在思考的时候的一个历史的必然。如果当年没有走这段，搞不好今天还有人想走这条路。所以这个是耶稣说，你们去传福音是把神的国带到人间，这就是宣教，而神的国在人间，不要走成政教合一。宣教是在地上建立神的国，没错，但这个国不是世界的国，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这是基督徒一定要知道的一件宣教的观念。那么第二个就是讲到说，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要往各地去宣教。各位，创世纪就说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可是很快的我们就发现人蛮不喜欢分开的，所以人喜欢在一起，历史上出现了巴别塔，搞到今天让我们语言让我们大家非常的痛苦啊！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聚集永远有极高的风险。神的原则是分散。初代教会彼得一被圣灵充满，多少人信主？3000。他到圣殿每门口把一个瘸子医好，多少人信主？5000。短短时间之内教会就增长8000人，你没有办法想象，那真的是爆炸，那真的是神的国，大家眼睁睁的看到了。但是当时犹太人的会堂封闭思想依然是8000，再来10000，再来20000，再来30000，会搞巴别塔。很快的透过斯提凡的殉道，门徒就分散。你去读使徒行传，说门徒分散往各处去传道。所以我说这叫做宣教的主。你以为宣教是我们组成这10000个人耶路撒冷教会组成一个宣教拆散委员会，然后决定要往哪里去吗？不是，而是斯蒂凡的殉道。那斯蒂凡是谁？执事会主席。好，所以贵教会有长执会主席嘛，哈，对，你们要知道，万一要遇到逼迫要殉道的时候，一定要说牧师你先走，这里有我。好，因为圣经上说带头殉道的不是牧师，这样听得懂吗？哈，所以要选长执会主席的话，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跟担当。好，逼迫来临的时候挖个地道，牧师你走，这里有我，我顶着，你走，为了神国你走。哈，这是开个玩笑，但是我是告诉各位说，不要以为我们聚集神就高兴，神说不行，你们从创世纪就忘了要分散，分散遍满地面，分散分散分散，人性就喜欢聚集聚集聚集。所以明天早上我要挑战你们，你们的教会到底是把人吸进来的教会，还是把人送出去的教会？这决定你们教会的存亡，明天再说哈。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明白，教会的增长指的不是一个堂会人数的增加，指的是神的国的扩张，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网络实现了全球化，我刚说了，罗马帝国点燃了人类对全球化，对于整个世界地球村的一种憧憬，而真正的实践花了好几千年呢。到了如今网络的时代，我们真的变成地球村，而且呢，改变了宣教的模式。啊，第一个，网络就是消除了人为的干扰，不再有教皇，不再有谁掌控你。第二个呢，网络实践的福音的遍传， 好，我们现在很快来做一个比较，传统的区域型，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全球化的宣教，好，那我们来比较一下传统区域型的宣教跟现在全球化的宣教有什么差异。好，区域型的宣教呢，它基本上呢，它非常难跟进，就是说我今天去传了以后呢，后面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比方说我们过去短宣队，这是传统的宣教模式，我短宣队回去了，我回中国回到哪里去，我们回去了，完了以后回来以后呢，老死不相往来，没办法联络啊，所以大家会泪洒机场，对不对？在座如果你早期来美国的都还记得那个泪洒机场的画面哈，当年来美国那简直是生离死别啊，这一辈子能不能再见得着都不知道了啊。那时候电话费贵得多可怕啊，打个电话回家，妈，然后就开始哭哭哭哭，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妈妈也哭哭哭，然后说别哭了，电话很贵，然后就挂上了。所以其实那些是这样的，对，在那样的时代里面怎么跟进，人都见不着，现在完全不一样。全球化的宣教变成说网络带来的什么改变呢？今天我去宣教以后呢，我们的短宣队不管你回到哪里去，好，或者你现在到非洲，不管是到哪里，从今年开始 5G 的时代了以后，这些孩子们网络上来加入微圈，所以你宣教一次的接触带来了后面长远的跟进，这些以前没有的。接下来我们就看见说，在过去的宣教整合非常的困难，非常困难，那现在呢，整合非常的容易。为什么整合非常的容易？比方说我们现在组个短宣队，好，假设我说到巴西去好了哈，我们要到巴西去，就弄个短宣队去那边带儿童营，那我要从哪里招募呢？以前只能在一个教会招募，你顶多说 CCIC， 我们几个 CCIC 联合招募，你顶多说我们圣何西牧者联导会众教会联合差派，你离开了湾区，你连到我们圣地亚哥连结都有相当大的困难，你怎么整合？现在多容易啊，网络，有意愿的人要到哪里去宣教，有意者请报名，啪，全部都来。这种资源的整合，神国刚说了一个概念，全球基督徒是一个国家，你要有这样的概念。所以所有基督徒的资源都是我们的，只是你没有善用。这就是区域性宣教跟全球化宣教很大的一个不同。以前区域型宣教都是单兵作战，我一个宣教士深入敌方啊，长江一号去了以后就失联了啊。但是现在呢，都是团体作战，因为有网络啊，所以你有很多的资源就可以团体作战。然后以前呢，很不容易有不同的单位合作，因为要开筹备会，一开筹备会一筹备就是半年一年。现在网络上很快，大家把这个重点讲好就干了，所以这个是很大的差别的哈。然后再来就是以前的做法容易形成山头啊，此山是我开，此路是我栽，若要有此过，留下埋路财，就是说哎，这一块已经是我长期耕耘的，我插个旗在这儿。以前很容易形成这样，现在年轻的一代他们的资源都是世界是平的，资源共享，不再有山头，因为根本做不完。有山头是因为资源有限，大家要抢，一抢就插旗子关门放狗啊。但是现在年轻人他已经习惯是在一个开放性的环境，他发现说只要合作合场是根本你做都做不完，不必有山头，有山头大家死，没有山头大家活，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观念。那么传统的那些要长远规划非常不容易，因为你都不知道明年后年是怎么样。但现代人不一样，我已经跟大家报告，我们正在开始 5G 的时候，人家已经规划 6G 了。现代人是已经学会很多东西，我们可掌握，开始做长远的计划。所以网络的时代会带来整个宣教事工绵远流长全面性的一个重整。然后呢，以前区域性的那些宣教是非常容易孤单，很容易就折损，很多宣教是去水土不服受不了，但现在不会，因为现在都是团队。并且以前的宣教是有很多家庭因素，儿女的教育，为了小孩他不得不撤退。现在相反，像我自己台湾，然后呢，我从台湾经常去菲律宾，我带我的孩子去菲律宾，然后呢，我菲律宾去了十几次，我去新加坡，我去马来西亚， 我到了澳洲有一年，我到新西兰四年，我的孩子通通跟着我跑，然后现在又来到美国四年。跑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呀牧师你这样子孩子很辛苦啊，他们适应啊，换朋友啊，那个在农业时代是这样的，一直在变，孩子情绪不稳定。可是到了这个时代，全球在移动，现在的人他需要更多异文化的熏陶，所以他有更多的异文化对他的将来是有利的。所以在这样的氛围底下，会对于大家愿意去宣教，大家的意愿是会提高的。好，那以前的这种区域性也容易受到政治的干扰，那现在因为都是很多专业性的侍奉，政治就不容易干扰。所以我们就发现全球化之后，它对全球的宣教福音的整体事工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所以教会一定要开始改变思维，不再停留在传统的区域性，自己单兵作战，自己一个教会蛮干，绝对不可以再这样做了。我给你举一个西雅图的例子，我不久以前到西雅图去，那个西雅图的一个教会他就告诉我，他说诶牧师，我们这附近有一个洋人教会，他们竟然去台湾开拓教会。这个我还第一次听到，说没有人是台湾人，也不认识台湾，但是那个牧师说神感动他，说台湾有很多人还没有信主，所以他们要派人到台湾开教会。那他们的做法是什么？非常现代化的做法。那个牧师在台上报告，他说我们要去台湾，我们征召40个家庭把工作辞掉，征召40个家庭全家连根拔起到台湾。你觉得有没有人愿意去？以前没有人愿意哈，现在时代改变了，你们都没有搞清楚。以前我们学英文，现在洋人呢学中文。你知道有多少的父母他们想到说，哇，我到台湾去开拓教会，我的儿子可以在一个全中文而不是全美语环境， OK， 他在一个全中文环境，对他未来是好还是不好？好。所以他们非常快的就招募了40个家庭，工作辞掉连根拔起到台北的淡水士林那边开拓教会，叫做根源，根基的根，根源教会。那个牧师说，我们来为我们去台湾募款。那洋人很妙，像我们教会要募款的话，像我们现在教会要建堂，我们要募款，一募款就是全年开放嘛。牧师说我们只开放一个礼拜，就我们这个主日为台湾奉献，目标$100,000，一个礼拜。结果那个礼拜他们拿到$200,000，一个 Sunday morning $200,000。当你成为宣教的教会，你所释放出来的能量，跟你非宣，你是一个区域型教会，你的整个文化，所有信徒的观念，那个是完全是两个世界。他们当然不止在台湾，他们也到 Austin 去开拓。我下个月要到 Austin， 我一听我听得非常兴奋，我说我刚好我四月份要去 Austin， 我一定要去拜访这个教会，我一定要去拜访那个牧师。因为那个牧师他说我要去 Austin 开教会，谁去？我去。主任牧师说我去，有谁要跟我去？这是他们教会的文化。那个教会就是一个拆船的教会，它就是一个职堂的教会，它就是一个本身这个教会就是一个宣教的教会，而不是教会有宣教事工。你听得懂这个差异吗？这就是最大的差别。你不是一个宣教的教会，你们只是有宣教的事工，这个就违反了圣灵降临的时候每一个信徒都要去宣教的这样的使命。我们除非改变我们的体质，就是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本质，我们理所当然，我们绝对是宣教的教会，不是宣教的教会我们何苦存在呢？这是不同的思维。但是因为传统，我刚说了哈，那你说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感受到？因为这2000年来已经魔鬼悄悄的把宣教的主权偷偷的放在少数人的身上，扭转了教会的文化。但我觉得网络会恢复这个宣教的本质，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宣教型的教会，他们整个回应圣经里面的教会形态，他们也就展现出初代教会的爆发力，神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我就问这个台湾的朋友说，那个教会在你们西雅图发展的怎么样？他说牧师你还要问吗？ 发展得非常快，非常有爆发力，很有吸引力。好，请问大家，这些吸的人却把谁吸走了？把他们周遭那些要死不活的，把周遭那些对教会失望的，把周遭那些他们觉得他们的教会，他们已经觉得再怎么努力都没有用的。各位，就是这么现实。如果今天这个教会不成为回归圣经，成为宣教型的教会，我只能够说，就是走上安宁照顾四个字。这个教会就是一个大家来这边每个礼拜爱宴，你好我好，敬拜读经祷告，大家继续安享天年，一起见主面，就是这样而已了。这个教会没有任何的爆发力。可是我用西雅图的例子来跟你分享。那也许你说，哎呀，那个外国人 OK， 那么我再跟你分享我们自己圣地亚哥的教会的例子。我们教会是一个很弱小的教会。我现在服侍的教会，四年前我来的时候，这个教会就是一个非常台湾本土意识极强啊，因为有人要讲国语，讲中文，教会分裂啊。分裂就是说，我也不能阻止你传福音，我们圣经上做传福音可以传，你们去外面传，不要在我面前传，我看了会生气。你知道我们是这种教会啊，是那种很有背景的一个教会。但是我去的时候，我只讲一个重点，我们不处理这些政治问题，我只专心于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啊。那我说很简单，你们爱台湾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专做台湾，台湾专卖店，这个你就不会反对了吧。所以呢，我们就尽量向台湾人传福音。OK， 我们欢迎国内的来。我告诉我们教会一个观念：你们如果坚持台湾人教会，请你们把台湾人教会搞好，让人家国内的朋友来觉得你们台湾人教会很好啊！不要人家来觉得哇，你们台湾人教会真是狭隘的不得了，固执的不得了，排斥的不得了。那你们已经完全违反了教会的本质。感谢主哈，我们这些弟兄姊妹蛮可爱的哈，哎，他们慢慢听了以后就听懂了，所以就慢慢的开始去关心很多他隔壁的邻居，不是从国内来吗？那一来了不是都成了哑巴吗？对不对？不是都成了瘸子了吗？对，因为不会开车嘛，不会讲英文嘛，那一大堆哑巴瘸子怎么办？我们的会友就哎，我开车带你，你要去买菜我带你去啊，去哪里我带你去，哎，我带你到我们这里，我们教会，我们是讲台语，但是我们也都会讲国语的，带我们教会来，结果那些国内来的长辈受洗了，我们受洗都要做见证啊。哇，那个见证整个融化我们的教会。那个老奶奶上台，这眉开眼笑，台湾人教会很好啊，我喜欢台湾人教会啊，你们很有爱心啊，你们对我都很好啊，啊，来到这里认识上帝很福气啊，跟你们在一起我觉得很好啊。哇，他这一番话讲了以后，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的立场整个大改变，他们就发现说，大陆的弟兄姊妹怎么这么可爱啊。然后我们的这些学生事工一开始也说，我们自己台湾同胞都招待不完了，我还是招待大陆同胞。我说你们这些人的脑袋真的很奇怪，人家拿飞弹对着你，那你按照基督徒你不会拿米粉打回去吗？对不对？你就把这些学生接到你家，把台湾炒米粉给他吃，供完汤，对不对？塞给他啊，人家供你的脑，你供他的胃，是不是？看谁厉害，这样就会有一个国内的受洗了，来读 UCSD 受洗的，受洗那一番话又把我们一长辈整个融化掉了。他说，我来的时候我爸爸说我们是忠贞共产党员，再三警告不可以信基督教，我跟他保证爸啊，我们是忠贞共产党员，我不会信基督教的啊。他来到美国以后，他发现就住在一个基督徒家里，他就对基督徒产生好奇，让他住在一个台湾人的基督徒家里，因为台湾人比较早来。所以他后来他到了圣地亚哥读书的时候，人家就介绍他，他一来就接触了教会，他就来。他来受洗那天说，我本来是不想信的，跟你们这群人生活在一起，我很难不信呢。哇，你看这么讲话，这个国内训练的这么讲话，我们教会的人所有听了，哇，心都给他溶解了啊，都被他收走了。所以我们现在教会就是两岸的这个关系好得不得了，现在啊整个改变。那么我就告诉我们的教会，我说如果你们爱台湾的话，你们要学一件事，全球资源都是神给我们预备的，所以如果你要回台湾，我也要鼓励你们。我相信国内越来越开放，你们一定会有短宣队，你们从各地方来，从哪里来就往哪里回，这就是神的心意，把这里的资源带回去。我说请你们记得一个原则，我们是北美的教会， 不要自己回去，你自己回去你枉费你是北美的教会。如果你们要短宣，你们想要在国内做任何福音工作，务必带美国人跟美金，不然你就不要回去。好，我就秉持这样的原则，我们回到台湾，因为我儿子喜欢打篮球，我说我们来办篮球营，跟人家传福音，后现代不来那一套，跟他打球，然后他喜欢你，跟他做朋友才有机会让他认识神，他觉得你很好，他就会被感动，他觉得你这个教练球打到人品又好又爱我，都没有价值，哇，他我说这个是福音要活出来。好，那我就说我的原则，要回去一定要征召美国人一起回去，因为我们是北美的教会嘛，好，然后一定要讲双语英文，那个篮球营啊，你是美国回去的嘛，一定要讲几句英文啊，说罚球啦，这个一些篮球基本讲解啊，总要穿插一点英文在里面嘛，发讲义啊，运球英文怎么讲，超节英文怎么讲，火锅英文怎么讲，这些我们就办篮球营嘛，我们就从洛杉矶，我心想说随便找几个又高又大打篮球回去灌篮，台湾小朋友崇拜的不得了，结果发现我错了，因为所有篮球打得好的暑假都在打比赛，所以我只能够找得五个不会打篮球的回去办篮球营。但我不怕，因为我儿子很厉害，我说没关系，我只要有这个外国人，有老外回去，就是门面包装就是双语营了啊，结果效果非常好，好的你都没有办法想象，都是高中生，五个高中生回去以后，他们五个打一队嘛，台湾人就跑来找我啊，他不叫牧师的嘛，因为都是非基督徒教练啊，教练那个我们想跟美国人比赛，我说好啊，我说我跟你讲，我在美国四年，我就知道美国人就怕你不挑战他，他多爱跟你打啊，我就马上说，哎，人家跟你们打没问题，就两边打，结果谁赢了？台湾赢了。哇，你知道人家孩子多高兴啊，中华队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做到了啊，我打怪美国，五个都是老美，人又高又壮的，我们把他打败了。哇，突然发现我带福音队回去恢复民族自尊心啊，那些孩子高兴。那你说那老外会很挫折？不会，为什么？那些小女生旁边签名，因为乡下的地方，台湾的很多外国人都在台北，乡下地方没那么多外国人的，那些小女生看那个鼻子那么尖，眼睛那么深，然后每一个都是偶像，签名照相，哇，那五个老外简直从来没有过这种明星般的待遇啊，虽然输球没关系啊，粉丝一堆啊，因为是高中生，妈妈跟着去了，那妈妈回去干什么？振兴经济啊，一块钱美金顶台币30块，你顶人民币还没感觉啊，你顶台湾钱一块钱美金是30块，你开玩笑，回去看台湾100块才3块，便不便宜？便宜啊，买呀，买完说可不可以刷卡？可以啊，刷。所以这叫全球化的一种宣教的策略，很成功的一个经验。所以我们就开始发现说，其实很多美国人是对亚洲有兴趣的啊，我们现在在支持一个事工，因为我觉得我们是北美的教会，我们支持的宣教事工都要跟英文有关，因为这是神量给我们的，你既然是在一个海外教会嘛，大家有各司其职嘛，我们就支持那些国外的宣教士。你说这个宣教士多有趣，他在美国中部读大学的时候参加短宣队，他当时他们都搞不清楚，你别以为老外很有世界观，很多美国人一辈子没有离开过美国的，他以为他要去 Thailand， 后来发现到了 Taiwan， 他根本搞不清楚状况。但是人会错，神不会错。他说那个台湾短宣改变他的一生，为什么？因为他在短宣队遇到一个他们同学校去的短宣队，两个人结婚了。所以两个人在台湾相恋、相知、相爱，两个就说我们一毕业我们就回台湾长宣，我们要在每一个城市开咖啡店，我们现在就支持他们这样的事工。他们怎么做？他在西门町开一个咖啡店，我想这些做法都是国内将来可以参考的。我讲一个观念，所有台湾现在经营的模式都是实验室，都是将来为整个中国开发的，为整个华人世界开发的。所以同性恋事工华人做，戒毒事工台湾人做，儿童事工台湾人做，青少年事工台湾人做，老人的事工台湾人做，广播电视所有的这些都是台湾人在做，目的就是它是一个实验室，它的研发成本那么高，是为了后面那么大的十几亿的合场。好，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带队回去以后呢，我们后来就发现上帝真的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因为你一做你一接触资源就来。 我们接触了之后呢，我们就发现那边有一些外国人是怎么样呢？明尼苏达有一个商人没有去过台湾，神感动他，你要去支持台湾的事工，他就到台北县乡下租了一栋房子，然后每一年跟他们的神学院合作，他们的神学生每一年就要派不同的神学生到台湾去宣教，然后教会要派福音队去，所以这些资源就在网络里面，我们就开始整合。那个咖啡厅他是怎么做呢？他开了咖啡厅之后怎么传福音呢？台湾人想学英文嘛，他找了一大堆的美国人，因为美国人想学中文啊，让他们到台湾，拿什么签证呢？义工，我是国际服务的义工。所以这些人去台湾的生活费是他们在美国跟他们自己的教会募款，所以他在台湾做事工不用负担人事成本，因为这些人一去签证是一年，而他们去之前就要把一年的生活费都募足，而一年的生活费的话，台湾的大学生一年不到台币3万，就是不到1000块美金一个月的薪资在台湾。所以这些美国人呢，一个月1000块，一年他只要募12000，他可以在台湾生活一年，而且活得非常舒服。所以这些年轻人在他的教会说，我要去台湾，我去干什么？我就去咖啡厅跟接下来喝咖啡的人聊天，他们要学英文，我跟他英文对话，我顺便学中文，然后我向他传福音。这就是所谓的全球化的一种整合。所以不是一个单一机构养人，他透过网络招募，而这些人自费，他的教会支持他，而他们去。所以像这样的资源就开始整合。去年我们昨天提到，第一年我们教会有短宣队回去，我们在一个学校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帮助当地的教会说，这些孩子以后进你们教会，教会说我们教会都是老人，乡下地方我们没有人做学生事工，我们教会说好，我们帮你聘，我们教会出钱1000块美金啊，一个月我们出钱帮你聘一个 full time 的台湾人，我们到神学院找一个人，这个人到你教会专门做你的学生事工，然后我们每到了假期的时候，我们就安排我们认识的台北的教会整个教会下去帮你们办活动。所以我们教会扮演的是技术输出，而不是人力输出。我们未来的计划是想要把美国的 VBS 翻译成中文，然后在美国训练，在美国不同的西部、中部、东部分开几个点训练，集体训练各教会的人才，从网络上招募，从各教会招募，然后回到台湾之后呢，分散到整个台湾各地方。这样的策略我相信100%将来完全适用于国内，国内肯定越来越开放，它不可能越来越紧缩的。我举了这些例子，希望这些例子给大家一些不同的思考。这是全球化的宣教结论，就是教会与教会之间，教会与机构之间，我们跟洋人教会之间合作整合，就是最好的路。移民教会永远是盆栽，洋人教会是大树啊！这种一个礼拜募200万美金的事情几乎不可能在移民教会发生。像我们教会家里大家守的都是棺材本啊，他想拿他拿不出来啊。你们这里还好，你现在还有上班有收入啊，对很多地方不是这样的，但洋人教会不同。洋人教会他们非常乐意，我们圣地亚哥有一个宣教士，台湾来的，他在圣地亚哥牧会，后来决定要去日本，去前要接受2年的训练，在一个宣教机构。那么训练结束了，他们到 Denver 那边要去开一个，那个机构开一个大会，完了以后就要把他们送到日本。有一个宣教士美国人，一家五口车祸全部都过世，其中包括一个小 baby， 大家很难过，说怎么会这样，训了2年的宣教士为什么神不保守。但是在那个追思礼拜当中，那个大会说我们日本需要宣教士，结果有10个家庭报名说我们代替他去。当你是宣教的教会，你就会连接宣教的教会，你的世界是完全的不同，我们就会成一个全球化教会其中的一环，跟全球合作，那种兴奋，那种更新，那种活力，都不是区域教会可以想象的。但愿 这样的想法点燃你们，能够迈出一个大的步伐，做一个创新，做一个突破。教会一定要成为一个宣教型的教会。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就是来到你面前，知道你在掌管历史。虽然魔鬼在教会历史当中试图道灵掩耳，用掩人耳目的方式悄悄地把宣教变成口号，而弱化了宣教的能力，然而你在掌权，圣灵降临的时候没有人可以阻挡。网络的时代就是宣教的时代，不再有任何的人可以来阻挡，不再有任何的人可以控制我们。所以主，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要迎向前去。网络也带来了全球化，你说福音传遍天下，末期才来到。所以求主让我们清楚地看见整个全球化正在发生的事，也让我们加入这一个团队。全球教会不分语言，不分种族，我们是一个圣而公之教会，所有的资源都共享。我们就发现我们一点都不孤单，教会没有大小之分，只是有的是手，有的是脚，有的是眼睛，有的是鼻子，我们互为肢体。愿主打开我们的心，整个基督徒就是一个荣耀的国度，所有的资源都在你那里，只要我们向你敞开，这些资源就像玛纳一样从天而降。祷告奉主的名求， Amen。